悲伤过后，银娥选择了和同村青年贾兆春来到了城市，在一个叫锦绣的城中村开始了新的人生。银娥的一生历尽各种艰辛磨难，却始终保持了一颗善良真诚之心。作品描写了大量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，他们虽然体味着生之艰难，但却都难能可贵地保持着农民的淳朴厚道，积极向上，勤劳坚韧。本书直面现实，却又能做到格调高雅，注重突出底层民众人性中的正能量，使之充满着激荡人心的力量，是一部温暖的、开阔的现实主义力作。欢迎您收听《锦绣记》，作者季栋梁，演播麦小满。贾兆春一刀捅进去，朱一声嚎叫，一股血喷出一丈开外，四蹄狂蹬，少时浑身抽搐，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咽气声。贾兆春一脚将朱踢下案子，近乎瞬间的事儿，银娥看得心惊肉跳。在家里，每年过年出年猪，她从不敢看宰猪。
好把式！
全脸胡大喝一声。张庄人说运气顺当，不怕一觉睡到后晌，也是贾兆春的运气到了。猪场的屠夫老赵宰了20多年猪了，这年忽然身上到处长毛，毛黑而粗硬，极像猪毛，人都说是报应了。老赵便不想宰猪了，找厂长老贾撂了几回挑子，要调整工作。老贾很为难，老赵的岗位就是宰猪，猪场有3个屠夫，按定宰量定岗，宰多了不拿钱，谁都不愿意多宰。要说猪场还有几个能宰猪的，可猪场是国营的，大家都有分工，谁都不愿意接这活，毕竟这是害命的活。岗位调整不了，老赵再找老贾就提着宰猪刀，在老贾桌子上一下一下的扎，说：
老子从解放战争打到抗美援朝，提着机枪杀人，现在又提着刀子宰猪，有没有你这么残忍的领导？让我喊一辈子的命，你捂着心口说。
贾厂长也发火说：
咋，宰猪把心宰硬了？你还想把我宰了？
话是这么说，想想也联系老赵。昨天老赵彻底撂了挑子，人都没到猪场来，每天都按规定要往市场供肉，宰猪量完成不了，市场上供肉就无法足斤足两供应。在前2年，这会上升到政治问题的，老贾正为这事儿头疼。贾厂长拍拍贾兆春的肩膀说：
从现在开始你就宰猪吧。
一人说：
这是贾厂长。
贾兆春忙说：
厂长好。
真正开始宰猪，贾兆春才知道猪场宰猪要比张庄容易得多。猪场有专门宰猪的铁架子，只要将猪赶进铁架子中，两边铁架子都是用螺杆连接，用摇把摇，铁架子收缩，最终将猪死死夹在里面，然后铁架子一翻，猪就平放在铁案上，屠夫只管操刀，让猪进入铁架子不难，一把玉米撒一路，猪跟着玉米就自己进入铁架子中。贾兆春就明白了，人家是要看看他的功夫，心里说多亏活干得漂亮。4个小时宰了18头猪，贾兆春去拾的猪，老贾说：
这不是你的活，专门有人干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猪场的活都是单向，褪毛、开膛、倒肚、抽肠、了猪头、猪蹄儿，都是有明确的分工。宰猪的只负责宰猪，走村串户的宰猪，这些活计可都得由屠户来做，比起宰猪，哪样活都麻烦。老贾递给贾兆春一根烟，点了，问：
你叫啥名字？
贾兆春说：“贾兆春，呵，一家子，500年前是一家吗？明天你就正式开始宰猪，每天单子上下多少头任务就宰多少头。”贾兆春说：“谢谢厂长。”老贾看了眼银娥一眼，说：“没住的地方吧？”贾兆春忙点头说：“没有。”老贾说：“老李啊，把老秦那间房子打开。”
房子建在渠坝上，门一打开，一股热浪裹挟着霉味扑出来。房子有些年头了，白灰抹过的墙烟熏了多年，至少一铜钱厚的烟渍。太阳已经被春山遮住，房子黑乌乌的。贾厂长把墙上的绳子一蹬，吧嗒一声，屋子有了亮光。贾厂长说：“
把玻璃擦擦，屋子就亮堂了。”
因为靠着一条渠，房子很潮，地上墙上都生了白毛，墙砖上都是一圈圈白白的剪花，墙角挂满蛛网和灰絮，屋里凌乱不堪。贾厂长用手扇着说：“
哎，这个老秦啊，把房子住得跟猪圈一样。老李，给他们领扫帚簸箕水桶，再给个暖壶，明儿把纱窗都换成新的，烂玻璃给换了。天热得像蒸笼，不开窗还不把人捂死了。”
从房子里出来，老贾说：“
啊，你们小两口住在这里啊，正好捎带着把猪场照料照料，耳尖点儿。这两年社会不太平了，有人敢偷猪嘞。”
贾兆春说：“谢谢厂长。”
老贾拍拍贾兆春的肩头说：“
嘿，谢啥？500年前是一家嘛，以后叫老贾，他们都叫我老贾。明儿5点就宰猪，别睡过了。这阵儿赶紧收拾房子吧。”
贾兆春跟着老李去领扫帚、簸箕、水桶、暖壶。有人跟老李打招呼叫李主任，他才知道老李是主任，忙说：“
谢谢主任关照。”
老李笑笑。贾兆春提着扫帚、簸箕、水桶、暖壶进来，银娥正对着灯光噗噗地吹。贾兆春扑哧一笑说：“
你要是能把那东西吹死啊，真是了不起嘞，那是电灯。”
他第一次见电灯也吹过。贾兆春激动啊，没人问成分，不追查三代，就给了他一条活路。这么好的一个开端，不但解决了吃喝，住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感觉就像做梦，这是真的吗？还能有假？他笑了。银娥坐在门前一截树桩上发痴，贾兆春想银娥也像是做梦吧，就说：“
做梦啊，快打扫啊。”
银娥没有动弹。李主任叫他们吃饭，贾兆春更激动了，他将门关上，银娥才开口：“
关着往臭里捂啊。”
贾兆春就将门窗全打开。贾厂长、李主任和他们一起吃酸辣土豆丝儿、红烧茄子、扒猪肘子、肚丝汤、米饭一盆、花卷一盘，还上了酒。贾厂长笑笑说：“
哼，放开吃。”
贾兆春嘿嘿一笑。贾厂长说：“
按宰的猪给你付钱，这么下来你一个月的收入比我高。”
贾兆春说：“
谢谢厂长大恩大德。”
贾厂长说：“
谢我做啥？你吃的是手艺饭，说穿了挣的是命钱。”又说：“以后叫老贾，叫厂长他们会说我官僚作风嘞。”
贾兆春敬了贾厂长和李主任酒。贾厂长说：“
你们要在灶上吃得交伙食费，因为你们不是正式职工，交的费要高，这有规定，我想你们还是自己做吧。宰猪的活儿2-3个小时就干完了，整天都没啥事儿。房子里炉子也有，按说是公家的，只有公家人才可以用。可是铁的嘛，不用反而锈坏了，用了反而不坏，你们就用着。”
银娥说：“嗯，我们自己做。”
贾厂长说，
老李啊，先给他们借上20块钱置办锅灶，买米买面，这两天啊你们先在灶上吃，下个礼拜开始自己做吧。
李主任从提包里拿出纸和笔，从钱包掏出20块钱说，
借条会打吗？
贾兆春点点头，接过笔就打了欠条。李主任接过来看看说，
你书念了个啥程度啊？
贾兆春说，
念过2-3年。
又说，
我爷爷是私塾先生。
李主任说，
啊哈哈，我就说嘛，这字是练过的。
贾厂长说，
这个礼拜啊你们先在灶上吃，老李给他们两口子发这个礼拜的饭菜票。
李主任把钱和饭菜票递给银娥，银娥迟疑了一下接了。贾厂长说，
安心干着，等有机会先招成临时工，然后再转合同工，得一步一步来啊。
这就是福音呢、啊、贾兆春手抖的都捏不住筷子了。吃过饭回去的路上，贾兆春激动地说，
哎呀，听到没，不要说合同工，就是临时工，在咱张庄敢想吗？
银娥不说话，贾兆春跳起来向天空摸一把，再跳起来向天空摸一把。屋里蚊子多得进不去人，贾兆春在渠坝上搂了一抱干柴草进屋，点了火，又在草上喷了水，柴草只冒烟不起火焰。待烟雾散尽，贾兆春钻进屋，冲银娥喊，
快进屋，你想喂蚊子。
银娥一进屋，贾兆春就把门关严实，拉亮了电灯，灯泡瓦数很大，屋子里亮如白昼，只有一张单人床铺着一张苇席，油黑发亮。贾兆春把铺盖卷打开，把褥子铺上，激动地搓着手说，
哎呀，我曾经恨死我姓贾了，没想到还是姓帮了我大忙啊。
银娥坐在床上，背靠着墙，屈着双腿，胳膊肘拄着双膝，又盯着窗子发痴。窗玻璃因久未擦过，看上去就像木板一样，烂了的几块透出天空和星辰。贾兆春知道银娥不是在看天空，也不是在看星辰，她什么都没看，只是在发痴。那副痴样让她心里颇烦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像套在磨道里的驴在地上走了两圈。他说，
你在屋里睡，我出去睡，屋里太热了。
银娥依旧在发痴，贾兆春生气了，提包往外走，银娥才说，
你干啥去啊？
出去睡觉，明早还要早起宰猪嘞。
把我往这孤房子里一扔。
贾兆春不说话，银娥说，
我把你带出来，你这么对我？
是我把你带出来的。
是我把你带出来的。
你回去。
银娥踢了贾兆春一脚说，
你回去。
又都觉得没意思了，于是都哑了口。银娥又那样痴呆呆地坐着，贾兆春真的生气了。在他看来，银娥发痴完全是心里还有那狗日的，他心里颇烦，拉开包掏出夹袄扔到床上，又掏出一块油布铺在地上，从墙角提过2块砖头往头下一垫。银娥说，
你做啥？
睡觉。
我把你带出来，让你给我气受来了。
说完把床往外拉了，靠墙边留了有1尺宽的缝隙，人掉不下去，这样床就宽了许多。贾兆春说，
你睡床，我就睡地上。
银娥踢了他一脚说，
嫌弃我？
贾兆春恶恶地说。
咱们这号人哪还有资格嫌弃人，怕影响你发痴。
两人背靠着背睡下了。眼看十天了，风餐露宿的没睡好，现在却都睡不着了。寂静，死一样的寂静。像是为了打破这沉默，贾兆春嘻嘻一笑说，
哼，你可想好啊，孤男寡女的。
银娥又踢他一脚，蚊子像电影里的飞机一样绕着他们嗡嗡嗡地飞。贾兆春起来狂躁地打了一阵蚊子，然后从墙壁上撕下几张报纸把那烂玻璃塞了。银娥说，
就那一片天你还把它塞了？
贾兆春恶狠狠地说，
不塞喂蚊子，要看出去看去。
猪场有女工也有家属，都很热情。银娥已经跟他们很熟络了，他们带她去买回了锅碗瓢盆、米面油盐，日子就这么过上了。宰猪的活儿到上午八点就结束了，整整一天无所事事，这让贾兆春心慌意乱。尽管目前有了一份活计，可是这就像水中冒出的水泡，好看，可来一股风或者别人吹口气就破了。不管这活能干多久，不管会是什么结局，生活已经开始，就得好好谋划谋划，把日子过起来。大好时光怎么能这样无所事事地荒废了？他多么想和银娥好好谋划谋划，可银娥不是躺在床上发痴，就是沿那渠走来走去，痴痴的就像丢了魂儿。看着他不死不活的样子，贾兆春心里灰灰的又愤愤的。他觉得银娥不单单是陷于退亲的事儿中，而是陷于后悔中。银娥人长得漂亮，爹是大队民兵营长，就是被胡红旗退婚，她根儿正苗红，照样挑着拣着嫁人。可自己是个啥人呢？用人们喊的口号，踩上了一万只脚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比起退亲的不幸，他头脑一热，赌气跟自己跑了，才是真正的不幸，才是万劫不复。这从银娥动不动和自己争谁把谁带出来的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他心里怎么能没事儿？怎么能不发痴呢？贾兆春心里颇烦，觉得无趣极了，他也发痴了。不过他发痴不是坐在那里发呆，而是坐在渠岸的苇丛中吹熏。门前的渠是一条古渠，叫御史渠。渠岸立有一块石碑，说是秦朝蒙恬大将所开。风茂的芦苇像竹林一样，他坐在苇丛中，对着哗哗的渠水吹熏。熏低沉的音律缓缓流出，就像秋风扫过苇丛发出的呻吟。他吹洪湖水浪打浪，北京的金山上，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北风吹等曲子。熏吹出来的声音本来悲怆幽咽，这些曲子吹出来却有些怪怪的。银娥听了会撂过来一句话，
你能不能吹吹别的？
贾兆春恨恨地说。
吹别的，让人把我抓了枪毙了？老瞎子就吼了句酸曲子，给人家押上批斗台了。
这天宰猪回来吃过午饭，贾兆春实在不愿意待在房间里看银娥发痴，就出门沿着渠街巷漫无目的地走，直到黄昏才回来。在渠南，他碰见一个拉板车的老汉，头戴一顶中山帽，坐在东湖湖畔的那把浅绿色椅子上，笑眯眯地数钱。身边是架板车， 上面散落着几根各色的绳子，他手里攥着一沓票子，最大的也不过5元面值，皱巴巴的。他一张一张搓展整齐，从小到大排好，然后折起来叠了又叠，这才开始一张一张的数。他不时地从嘴里蘸些唾沫出来，一张一张捻着数，生怕一张没数到。他黝黑的胸膛上洋溢着浅浅的笑意，那笑意是会心的，就像一个农民坐在田埂边，掐下了几颗即将成熟或者已经成熟的麦穗，把麦粒一颗一颗捻出来，放在掌心里观察着成色，嗅嗅新麦之香，然后抛进嘴里品尝时才有的表情，一点儿都不张扬。他是快乐的，而他手中的每一分钱也都是快乐的。他偶尔看贾兆春一眼，然后继续数他的钱。数完钱，他卷一根大喇叭筒点了，美美地吸进一口去，然后悠悠地吐出来。吸完烟，他拉起板车，沿着湖边小路哼唱着小曲儿走了。其后的几天，每天黄昏，贾兆春都碰到这个老汉。